阿弥陀佛，各位大家晚安。我应该说，首先要感谢妙净老和尚，也感谢果化法师，还有智慧法师。佛法讲一切法从因缘生哈、这个我很欢喜，我很少来台中，这是我来台中第一次讲经，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在没有讲经之前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呢，准备用连续五周，从今天开始算起，五周连续五个礼拜，然后一共十次为大家讲普贤恨愿品要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事实上是非常殊胜也很重要的。过去呢，我在七八年前大约在长庚佛学社吧，我一个礼拜讲一次，我足足讲了九个月才把整部的普贤恨愿品全部一个字一个字讲完。那将来这一套录音带会做成 CD 跟 MP3 跟大家结缘，现在还在制作当中。我为了要讲那一套经呢，我足足准备了三年，我念了3000部普贤恨愿品，念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我把所有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全部可以听得到的普贤行愿品的录音带我通通都听完了，包含净空法师啊、慧信法师以及其他法师讲，而且我还做笔记。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报告普贤行愿品要义。我会取名为要义是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只有十次啊。然后呢，我会详细的尽大家所能够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呢，跟大家报告我一点浅薄的体会，也请大家多多批评指导。那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讲经，所以今天就暂时不发问问题，明天开始讲一个半小时，然后半个小时你可以问，可以问普贤恨愿品的，也可以问其他修行的问题，我们相互切磋跟学习。这是第一，一切法从因缘生，我很欢喜，但是也很惶恐，怕讲得不好。第二个，今天呢要用的教材有好几份，第一，请大家看课本有两本，好，大家都拿到这一本，《普贤行愿品集要书》是民国地贤法师而编述的，这个封面是这个寒山拾得，寒山拾得是文殊跟普贤的化身。那地贤法师在民国时代呢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天台宗泰斗。他专学的是天台教法所以他这本书呢事实上是依这个宗密大师的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还有清凉国师的华严经书，然后做把它摘录的。那这本呢很高兴基金会重新排版，那我也会用这个做课本。我今天这一次要介绍叫要义，要义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导读，我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讲，我纵使我很欢喜讲，大家不一定有时间听哈，所以我会翻重要的部分会告诉您，带着大家做导读，其他的部分呢建议大家您可以自己读。所以这课本呢我准备了非常多，您可以带回去，但是下次你听经请你带来，你可以在上面做笔记哈，有恭敬心。这是第一本普贤行愿品集要书。第二本《普贤行愿品清文记》是慈州法师所写的，慈州法师是台湾灿云老法师的师父，那慈州法师是专攻华严，那当然他一生修学也有很多他的体会，所以一本代表华严宗，一本代表天台宗，这两个犹如鸟之双翼啊，由于日跟月一样是相得益彰，所以这是我们要用的课本。第三份呢是华严经普贤恨愿品要义的经文寄送与长行，请大家看，你们手上一定有。 这一份我花了很多时间，哎，昨天我也只睡三四个小时。我把华严经，我刚才说哈，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多，要我十次全部讲完，其实这是很大的挑战跟考验啊，是你们来成就我。所以我把我自己多年来学习华严的华严经，前面是长行文，后面呢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偈曰啊，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我想大家经文都很熟，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所以我打破完全以前讲经的方式，我把偈颂排起来，接下来是长行文，请你看第一页，礼敬诸佛，有看到吗？如果没有看到请你举手哈。有时候我讲得很快，像礼敬诸佛，我就把两个偈颂打在前面，后面就是长行文。好，因为偈颂的部分呢，佛陀讲经的时候呢也是应机说法，有些信徒也是陆陆续续进来的，有些前面没有听到呢，佛会用再偈颂再重新再诵一遍，这是他的好处。可是偈颂有时候很精简，有些义理要看注解才会比较清楚，所以下面是长行文。好，所以这偈颂呢，这个上面的号码 V1 就是代表偈颂出现的号码，哎，这是我编的，你可以往后面翻。好，然后呢，哎，比如说你可以翻到讲义第六页，在回向的时候呢，在偈颂文里面呢还加了非常的多，从第六页有看到吗？偈颂第十七首一直到四十七首，这个呢是长行文里面没有的。所以也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这次把长行跟偈颂把它打散，相同的我都分类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呢会节省时间，而且你可以相互对照。第二个我要再说明，偈颂很重要。在西藏以及中国，我们呢出家跟在家要学习佛法，闻所成慧的第一个条件要背偈颂。中国儒家说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你叫小朋友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可是他不一定懂意思，但是你常常背常常背，背久了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他碰到某一些境界的时候，他突然会说，哦，原来这个偈颂是这个意思。所以偈颂呢是我们闻所成慧的第一个条件，你要记而且要背。第二个，你偈颂背熟了，你才能够随文入观做观想。好，同时随文入观的同时之前呢，更深入的你还要做如理思维。好，所以它有三个程序，第一个背诵偈颂，读诵偈颂，第二个要做所谓的如理思维，这思索成慧，包含听法师讲经，或是小组研讨，或者呢你自己去思维这个法义，对不对？为什么要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呢？为什么要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呢？偈颂第十九首，哎，这首偈颂就非常好，哎，我很喜欢。一切的六度波罗蜜可以归纳一句话，叫清净波罗蜜。第二个，整部大乘的这个华严经就是要告诉你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了你内外的障碍跟污垢，没有任何的剩余，你世出世间一切的妙行都会圆满成就的。好，这是在第六页的第十九颂。所以偈颂很重要，那这一份讲义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再看到第八页，我要打两个黑色框框的，那是用科判。科判是古人讲经或是研究经论的人呢，他为了让经文有所条理，所以把科判写下去。可是这一次我并没有用很多科判，因为有时候科判太多了会变成很支离破碎。那有些呢我是在用科判，做这个符号黑色框框的是科判。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这次要讲所有普贤行愿品的大部分的经文，是十大愿王。偈颂的部分有一些没有采，然后我是以十大愿王而做分类，最后呢就是受主流通跟流通分，所以一共有十页。 这十章呢，从你第一次讲到最后一次，请你都带来。再看另外一页，华严经普贤恨愿品要义补充资料。补充资料我今天发了五章啊，那我会陆陆续续按照编的号码，哎，然后继续发下去。今天呢，我们就今天跟明天就会讲前面几章。这个补充资料是因为节省板书的时间，还有节省呢你们抄经文的时间，你们可以专心的听。很多资料呢，我花了很多时间也都打在这上面了。好，这个是还有到相关的部分的时候，我会推荐一些参考书目啊，《华严经》博大精深是有很多注解的。那我会等到全部讲完的最后一次，我会再打一张。假如你对于普贤恨愿品有兴趣，那不管是传统的注解或现代学术的注解，我都会打参考书目供养大家。这是第二个今天要用的教材。第三个，好，介绍一下，还没有介绍华严经普贤恨愿品之前呢，我想要介绍两个重点。好，第一个，佛陀说法。我想我出家很惭愧，也16年了，今年38岁了，很老了，不过我看起来像28，因为我每天也打坐，我也很认真的修学，因为我自己的根性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也曾经做过在家的虔诚居士过，也像大家坐在这里，各位有没有想过，佛陀说法三藏十二部浩瀚如海啊，这么多的经论，你要怎么下功夫啊？不要说在家居士哦，我想现在的出家师父也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啊，像法印学院，我第一次来，非常的清净庄严，很有道风。我觉得在家很忙，出家也很忙。你想要在当身里面，你真正想要出轮回啊，我觉得你应该要跟对善知识，还有也要用对方法。就像现在这个时代，讲效率的时代，讲科学的时代，同样学习佛法也是要有效率。跟到一位好的善知识，不论是南传北传或是西藏佛教，上师或是善知识很重要。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佛陀讲了这么多的经论，不外乎归纳成两点，第一个叫气理，第二个叫气机。气理，理是什么呢？就是闻思修，所谓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修什么呢？修戒定慧。我想这六个字是从古至今都不会变的。好，但讲是很容易哦，我们讲勤修戒定慧，但是你要问你自己，每天有没有真正的熄灭心中的贪嗔痴啊？这个不太容易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我记得在去年2002年2月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佛研所到美国去访问啊，谈一些电子佛典的问题，也访问了美国加州大学在 Santa Barbara 的分校。我碰到一位中国的教授，他是研究中国的禅宗啊，当然他懂中文啊。那我们因为去访问，所以碰到很多很多的教授。那他看到我非常高兴，然后呢，当时我有考虑去继续进修，所以想收集一些因缘。但是呢，在加州慈济功德会以及佛光山的力量也是法缘非常殊胜的，佛光山每一年也有开学术会议，所以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法师，你觉得你出家这么多年，学了这么多佛法，你有没有发觉佛法一直在变，那学术研讨也一直在变，那请问这个不变一直在变的当中，无常法当中有没有不变的呢？我说有。他很讶异啊，他说那什么呢？我说戒定慧是永远不会变啊。戒，佛教的英文叫做 morality， 或者梵文叫 sila。 定呢是 concentration 或是 meditation， 慧呢是 wisdom。 我说戒定慧是从古至今啊，时代再怎么变呢，啊，是永远不会变的。那这个是我们的根基。我想各位在座的莲友也可能听了很多经啊，尤其跟进老和尚以及很多善知识学习，我相信大家的基础也很好。听了那么多，你有没有想到真正的根是什么？是戒定慧。 所以学者跟修行者差别在哪里？学者他可能非常会研究，但是他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资讯，我们叫学术功德 academic merit。 对不起啊，我讲英文是我习惯，因为我在国外有时候做梦也是讲英文啊，不是爱现，希望你们不要介意。然后呢，是说学术也可以提供学术功德，因为学者也有佛性，但是学者能不能解脱或出轮回，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做佛弟子纵使不懂学术一样可以出轮回，因为我们真正在实践戒定慧，所以这是关键。但是传统的法师因为不同的福德因缘，每一个人受教育或出家或学习佛法的因缘都不同，所以他可能局限也会很大。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只修某一种禅法啊，比如说你只修不净观或安那般那念，当然是非常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原始佛教他们怎么修不净观呢？中国佛教传到这个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在大正藏第十五册，大家有空去留意，大小乘的禅观非常多。鸠摩罗什大师、安世高他们怎么修不净观的呢？一直到宋元明他们怎么修四念处的呢？还有今天台湾的佛弟子要怎么修四念处呢？这个当中是不是有加入历史的发展呢？文化的影响呢？还有人为的因素呢？这后面这三个就是讲契机了。我再讲一遍，契理是文思修三会，戒定慧三学。契机的话就是说，佛教的的确确在不同的时空一直在发展。好，有印度的佛教，印度又分原始、部派、中观、唯识、大乘到密藏。佛教传到西藏，也传到了中国，也传到斯里兰卡。你看日本的佛教跟韩国的佛教跟我们台湾佛教就会不同，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啊，它变化也很大。请问哪些是可以变的，哪些不可以变的？啊，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出家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好问的徒弟，我师父常常会跟我讲闭嘴 shut up， 就是禅宗讲不要讲话。可是我说我不问的话，那我有一天我自己怎么会自己觉悟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学佛要学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你现在有跟善知识，有跟同参道友，假如你的善知识往生了呢，你的同参道友都到净佛国土去了，你怎么办？你怎么样自己自觉呢？所以我大概都会问我师父，我会告诉他，第一先告诉我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怎么说，经典怎么说。第二个，佛法传到印度跟中国有什么不同？第三，佛教在现代怎么办？第四个，告诉我最高的英文叫 maximum 的最高的这个局限怎么样，不可以越过线，那个就是外道跟佛法。所以每一个问题我都要问四层啊。刚开始我师父很有耐心，到最后真的说闭嘴，你妄念太多了，好吧，我去就念阿弥陀佛吧。可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学佛了我一段时间哦，我真正体会到历史的发展很重要，文化的影响很重要，人为的因素也很重要。这样子你才会契机，你才会学到呢，自己跟佛一样，走到三千大千世界哪个地方，你自己都有判断的能力，你才能够分别正邪真假，这个很重要。所以佛陀说法契理跟契机，大方广佛华严经它当然契理，它讲宇宙究竟的人生跟事实的真相，但是不是契你的机不一定，因为南传的人就不相信华严经，他也叫大乘非佛说啊，这从古至今都辩论很多，在这里我就不提了。那我相信各位呢，今天我可以肯定跟你讲，你过去是一定发过菩提心，而且你过去是听过、读过乃至于流通过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今天你才会有这个缘来听这部经。否则呢，过去我没有发过广大的菩提心呢，是闻不到大乘经典的。所以要恭喜大家，也要贺喜大家，大家过去发过菩提心， 不过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好好反省，那为了我们发了菩提心，为什么还住在这里啊？我出家的时候我也想啊，我读金刚经啊，大家知道读金刚经都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与无量诸佛得众善根，我想在座很多连有金刚经也都会背，对不对？但你有没有发现，当发起脾气的时候，骂起嗔心呢比别人还强啊，对不对？为什么经一定有很多很多功德，为什么我们还会继续轮回呢？也就是说，我们包含我跟各位啊，可能我们过去在某些贪嗔痴细微的烦恼习性上，我们没办法突破，我们可能考了59分就会被当了。那你要想想，今生我们就要好好考个61分，让它出轮回。这个是我们今生为什么要继续学习佛法，为什么大家这么忙啊，还要花时间来听经闻法，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目前全世界以契机的角度来讲，有分为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是以印度为中心，佛法传到泰国、斯里兰卡，我想大家都知道南传佛教的出家师父，他非常重视戒律，尤其是声闻戒、比丘跟比丘尼戒，严持过午不食，不执持金银戒，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很赞叹的。而且南传佛教对于禅观呢，它有它一套的系统，但是南传佛教它对于广度众生啊，以及像华严、法华这样广大的菩提行啊，它听了不太欢喜的。假如各位去读《妙法莲华经》，佛为弟子受记评，迦摄尊者就曾经说，对不对？我执于生长之手，每一次佛菩萨这个佛呢，这个讲到呢菩萨的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或成就众生的时候，我都不欢喜，我都坐在那边，我只念空无相无愿法门，我自认为我自己已经灭度了。没想到了，跟佛陀跟了一辈子，到法华经佛才跟我说，这只是化尘啊，还没有，再往前走一步吧。迦摄尊者就自己这样讲啊，可见说迦摄尊者是佛陀啊很重要的两大弟子，也是禅宗初祖啊。你看迦摄尊者在法华经里亲自都讲真话，说我若没有遇到佛的话，我也不知道大乘经典这么殊胜。所以换句话说，学南传佛教的人他不喜欢大乘佛法，那是很正常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佛讲法华经的时候，都有5000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退席了，对不对？佛怎么说？退一加一啊！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流眼泪了。我想，哎呀，他们怎么这么傻啊？假如我现在坐在释迦牟尼佛旁边了，拉他的衣角也要拉紧一点呢、啊，我绝对不会出席的，绝对不会退席的。可是呢，佛就说退了也好，为什么呢？因为《法华经》，他说听得不欢喜，毁谤的话，他会谤法的因缘会堕三恶道的。所以不是每一部经都弃你的机的，这一点大家了解。每一部经都是佛说的，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好，但是问题是不是弃你的机，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南传佛教我们很赞叹他们持戒精严，对于禅修四念处有一套很完整的禅观系统，也可以保留下来，但是他们最高只能够证阿罗汉果。好，他们还是圣人，值得我们恭敬的。第二个叫北传佛教，北传佛教是指以印度为中心，北包含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北传佛教里面最兴盛的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啊，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生在这佛教圣地的国家。但是这个地方我要说明，我并没有用汉传佛教，在学术界里有辩论，用汉传佛教有一点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汉满蒙回藏苗瑶嘛，你只有汉族，那汉传佛教就不一定包含日本跟韩国，我建议用北传佛教比较客观一点。那北传佛教最特殊的就是有菩萨戒，大家知道不论你在家出家，你受三皈依、三皈五戒乃至八关斋戒，叫净行受，皈依佛法身，当你这个生命断气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了。可是你 想要在未来世还要继续听到佛法的话，你一定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受菩萨戒。菩萨戒的功德力以及读大乘经典的功德力，会让你来生继续呢，生生世世不论在哪个世界哪一道，你都会问到佛法僧。所以北传佛教最殊胜的有菩萨戒。那藏传佛教严格说应该不是藏传，叫金刚乘佛教，因为地区包含蒙古、西藏、青海、尼泊尔、不丹、锡金，讲西藏佛教其实还比较狭隘一点，应该严格讲金刚乘佛教。学藏传佛教或金刚乘佛教也要有大乘佛教的基础，这点很重要。尤其是什么啊？这里我就讲普贤恨愿品。我是为什么这次选普贤行愿品呢？因为在中国大家知道哈，早课有念十大愿王，对不对？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晚课的时候有八十八佛的忏悔文，八十八佛是我们中国的祖师以大慈悲心而编的课诵，它是以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然后再加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它是忏罪力非常强的。显教是如此。好，这次讲经呢，我征询过主办法师的同意，我也会介绍西藏佛教，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学习一点点，我觉得心量应该打开一点，你唯有了解南传、北传、藏传啊，你才能够弘扬自己的大乘佛法。你想想看，太虚大师当时把所有的弟子派到南传、北传、藏传去参学，虽然汉藏教理学院最后个人的因缘有些人学密法了，但是呢，你没有了解别人，你关起门来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的教法跟别人的教法有什么不同呢？举一个例子，我自己也对净土法门、西方极乐净土法门非常有兴趣，我也很认真的学习过，我也认真的念佛过，我就想藏传佛教的他们的普阿法或是这个极乐净土法跟我们中国的净土法门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啊，对不对？你不要去排斥它。所以在这次当中我也会介绍一点藏传佛教，假如你们有意见或是有问题可以发问啊。在藏传佛教里面最重要，不管你红白黄花四个教派，达赖喇嘛是属于黄教法王，红教是宁玛巴，白教是第十七世道宝法王，噶举巴他有很多教派，有四大八小，像密勒日巴就属于白教，还有一个叫花教啊，萨迦班智达。在这四个教派里面呢，真正学密法呢要有十二年显教的基础，不是一开始就学密，学密然后从大乘佛法开始学。那在红白黄花四个教派里，第一部的教科书呢是《入菩萨行论》，吉天菩萨，也就告诉你怎么样了解菩萨道，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六度波罗蜜。你要常常反省你自己的心，真正是菩提心多吗？还是自私自利的心多？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呢，要学十二年的显教经论，完了以后开始修三年的释迦行。释迦行里面第一个要拜佛拜十万拜，发心皈依；第二个要修呢金刚萨埵百字明，金刚萨埵就是显教的普贤菩萨，密教就叫金刚萨埵菩萨。各位大家请看，这次第一天好的缘起供养大家，这张普贤菩萨非常的庄严，是台湾华严寺的大殿的普贤菩萨。一般普贤菩萨大概只有一只白象，这个代表他骑三只白象，代表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在你现前的一念心。你看普贤菩萨永远是对众生呢礼敬诸佛的，他永远是合掌的，对不对？这尊普贤菩萨非常庄严。好，那因应众生的需要，所以我印了两个规格，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小的可以你带着观想用，大的呢我建议呢你可以供在家里的佛堂。现在很多莲友常常会跟我抱怨说，师父啊，佛弟子很辛苦哎，经济很不景气哎。我说啊，没有错，可是啊，佛弟子是永远不会饿死的，要有信心。但是我们福报不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广修供养。在这次广修供养里面最具体的是什么？供养佛菩萨。 所以我常常会劝很多的莲友，你就把这佛像拿回去很恭敬装框，早晚开始点香嘛，你就开始有供养啦，对不对？像普门品一样，对不对？如果有人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等于供养62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是一样。你不要把它当成纸啊，你要把它当成真正的佛菩萨，就在你的面前，有一种沉静的心，你有一念真心啊。普贤行愿品外讲，一念真心啊，你供佛菩萨的佛像，等同于供普贤菩萨的真身啊，无二无别啊，你的福报就是广大如虚空啊。但是为什么你生不起这样的心呢？第一，因为你不了解道理；第二，你的虔诚的心不够真诚。所以若是你喜欢大张的话，待会可以到外面结缘，也可以多多益善，这个通通都是莲友拿来结缘的。另外一张很了不起的是杭州灵隐寺释迦牟尼佛，这有2层楼半这么高，全部是铜铸的，然后背后有过去七佛啊。所以我们生在这个世界，我们第一个要感恩的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尊也非常非常的庄严，这样子好跟大家供养。那所以你要了解藏传佛教里面四家行的是第一个要发心礼拜，要十万拜；第二要念金刚萨埵百字明，要念百字明的咒语要念十万遍，嗡班扎萨埵什么呀，很长，就像我们的大悲咒一样，你要很认真密集式的念十万遍，这样子才能够忏除你的恶业。然后它有短咒，你要嗡班扎萨埵吽也要念十万遍。那修完这个四家行以后呢，第三个还要修什么？现曼达。现曼达就是透过观想，我在普贤行愿品里后面会提到为什么普贤行愿品都要观想。我不知道你们拜佛或是拿香，你心中在想什么？在西藏的话，他必须要念寄诵，依寄诵而随文入观，观想。那在华严经里面的观成变成一切的云，像花变成花云，香变香云。为什么用云啊？我留着以后再说。云代表空有不二，云朵朵的云香，由你的心念而尽虚空遍法界，这样子训练你的心，转化你的心。他这样修曼达呢，要修十万遍，最后要修上师相应法，要感谢你的善知识，你的上师，然后念上师的心咒要念十万遍。所以全部这个四家行真正很认真的修啊，最少3年，而且很抱歉，这3年是不能上班的。那在家居士的话大概是要5年，所以你想想，有12年的显教基础，3年的释迦行，这个人15年的基础啊，他若不开悟的话，他的身心起码已经进化很多吧。接下来才开始灌了四臂观音 Om Mani Padme Hum， 啊，请你念10万遍、30万遍或100万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很真诚说，我有时候觉得有些汉地的佛弟子好像混得有一点凶吧，不太精进，知道吗？你想想看，你若可以发心密集式1年到3年念10万遍的大悲成咒，那我想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我想想你的功德力会不会很大？一定很大的嘛，一定很殊胜。但是你没有发起这种勇猛的大悲愿心啊。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显教啊，普贤菩萨很重要，密教是金刚萨埵菩萨，其实这两个呢是同一个本尊，也就是说它显现的不同。所以在西藏里不管你红白黄花，第一个要忏罪力最强的是一定要念普贤菩萨，也就是金刚萨埵，要修10万遍，那4种释迦行要修40万遍。那因此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自己就发心念满了3000遍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一天念一遍，起码30分钟，念3000遍起码要10年，对不对？我3年就把它念完了。好，现在第一天上课不要给大家有压力，这样最后一天我会供养大家经本，回去好好发心，对不对？你总要发个勇猛心吧，怨恨怨恨啊，真正肯发愿的人一定接下来有欲恨这个恨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字可以念行也可以念恨，当名词的时候念行，比如说我此普贤殊胜行 啊，正行、助行，当名词的时候当行，当动词的时候才念横。所以这部经你可以念普贤横愿品或行愿品都可以。好，横是指实践的意思。你真正发了广大的菩提心，你说我要发心，我要了生死，我要出轮回，你一定有发广大的愿力推动你。接下来你一定有具体的行动。什么行动？第一，净化自己的身心；第二，调伏自己的贪嗔痴；第三，你一定会勇猛精进的定一个定课。你若不定定课的话，你怎么要去净化自己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呢？对不对？第四，你一定会发广大的心，很欢喜的心去行六度万恒，乃至于华严经讲的菩萨实地。假如你都没有发起这个心，很抱歉，你是根本都没有菩提心。菩提心对你来讲只是概念而已。好，比如说人家告诉你无我、空、无相、无愿法门，对你来讲只是一个概念文字，可是不是你内心真实的经验。你要有由概念听经闻法闻所成慧，还要去思所成慧，经过思维法义以后，法才会在你身中心生根。否则文字般若归文字般若啊，你没办法起观照般若，对不对？所以你让它透过发心去实践的时候，起了观照般若，常常在调伏你的身心，行六度万恨，积聚资粮，忏悔业障，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有所谓修所成慧嘛。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我知道大家跟大悲观世音菩萨很有缘，我跟观音菩萨也很有缘。你有没有想过，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记载说，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千光王进驻如来的时候听到大悲咒，对不对？他为了救度众生，他一听到大悲咒非常的欢喜，然后他就合掌教我们说，先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他要发十大愿，然后大悲观世音菩萨开始开眼含笑，开始念南无何赖耽那多赖耶耶，对不对？他只念一遍而已，为什么山河大地就六遍震动啊？很多人就震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有人就发无量的菩提心，有人震一地、二地、三地，乃至于有人就近成佛。观音菩萨为什么念了一遍呢？功德力那么大呢？可是我们呢，你们有没有反省过，我们念了很多遍什么都没有证到，证到水果，对不对？而且我们念娑婆诃娑婆诃娑婆诃，有时候呢还会打妄想，还念错。为什么？第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体会。第一，我跟佛菩萨的念力不同，他没有杂染心，念力不同。第二，观音菩萨他发的广大的大悲愿力比我们大，他是发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众生，只要跟我有缘，我都会寻声救苦。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心量很小，度的可能只是自己的家人而已，最多可能台湾的众生，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大悲愿心没有他那么大。第三，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说，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观世音菩萨多生多劫呢，清净过非常多的善知识，所以他对法体会比我们深。所以有听经跟没有听经啊，跟你讲，念佛跟念咒功德力是不同的。对，第一个念力不同，第二个大悲愿心不同，第三个法的体会不一样，第四个呢是他的呢定慧力，就是禅定的定慧力不同。最后一个，第五，观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对空跟般若体会比我们深。所以我的体会啊，起码观音菩萨有这五个条件，所以他念呢大悲神咒的时候，只要念一遍呢，你看他的功德力可以震动十方诸佛国土。你看千光王进驻如来，乃至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都会放光加持他，所以他立刻从一地就证到呢十地。显教是如此，藏传佛教也修大悲观音法门。这个以后呢下次我再提。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说，南传北传藏传将来在全世界是相互学习跟相互融合的，我们应该打开心量。 在藏传佛教里，他每天早上也要起来念八十八佛忏悔文，是念藏文的。接下来他念四加行的七支供养，就是普贤十大愿。所以普贤十大愿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学显教大乘佛法或密教，也要学十大愿王。我记得多年前我在长庚佛学院讲过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就有曾经一些密宗的莲友来听经，听完以后他有问题来问我，我说你不是学了密了吗？金刚乘啊，很好啊，很殊胜啊，善知识很重要啊，那你为什么还来听经呢？他就老实跟我说，师父啊，我们虽然学密啊，可是基础不够，就像盖大楼一样。那上师说七支供养，七支供养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原来呢就是普贤十大愿。所以不要一窝蜂的认为说只有南传佛教好，藏传佛教好，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他们也是佛陀说的教法，但是我们要抉择，要选择。对于本身的大乘佛法，我们也要足够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南传、北传、藏传，所以在这次我非常的用心，花了很多时间打这一份讲义，我想你们是从来没有看过人这样整理过，我会跟大家报告，同时我会用显教跟密教的方法角度来为大家介绍，让大家对密法也有一些正确的知识啊。希望呢你不要只是呢所谓很迷信啊，灌顶啊，传法啊，啊，变成呢我们讲灌顶族的，到处去跑，可到最后呢，跑到最后呢，你自己啊灌了这么多，却没有真的要知道真正的心法是什么，是了解你的心性。好，接下来讲第四个重点，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的，从印度传到西藏，传到中国，传到日本、韩国，一两千年来呢，成就了非常非常多的历代高僧跟祖师。可是呢，现在的大乘佛法的的确确也面临了一些挑战。我自己学佛，今年出家惭愧第16年了。假如你问我说，师父，这个大乘的经论啊，这个博大精深啊，这么多，你要从哪里下手？常常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呢也很苦恼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呢要找到一条路是很不容易的。那今天我可以一点浅薄的供养，我觉得整个的大乘，我们讲北传佛教哈，我们现在讲北传佛教，大乘佛法大概可以归纳成五类。第一类啊，这没有打在讲义上面，这是我今天讲的讲经因缘。第一个讲忏悔法门，第二个讲甚深见，第三个讲广大行，第四个讲瑜伽行，第五个讲净佛国土。建议你可以抄下来。第一个讲忏悔法门，为什么？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要讲戒定慧，可是各位知道，不论是在家居士，现在连出家师父要能够持戒很清净都相当相当不容易啊！我自己也很惭愧，名字比丘哈，对不对？可是说真正要250条戒要清净真的很不容易。像南传的人，你知道南传的法师泰国跟斯里兰卡，他们非常有福报。为什么？作为一个出家师父，他可以不执持金银戒，因为他旁边有侍者有敬人呢、啊。买飞机票他刷卡他签名啊。可是你想想看，我们中国的师父可能就没有这样子了。为什么？假如师父旁边有个侍者的话，人家会说你看那个法师好功高我慢哦，文化差异不一样。那大家也知道啊，台湾的很多师父因为经营道场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很辛苦，有很多也没有办法过午不食。我自己也曾经过午不食过，但最后也病倒了，很惭愧啊，只好开元。西藏的很多仁波切跟上师他们也没办法持过午不食。也就是说，第一个戒定慧，你要持戒要清净，第一个要碰到的一定要忏悔。所以忏悔法门在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一直到现在，忏悔法门都很盛行也很重要。各位，告诉各位，你若真正想要努力的当身要出轮回啊，每天要忏悔，最好的几个方法，第一拜八十八佛忏悔文，第二也可以念大悲神咒，至少念七遍或21遍， 因为经文里面规定是要念五遍的。还有一个方法，最好的是鼓励你念普贤行愿品，它是忏罪力最强的。第二，发广大的菩提心。第三，它一定往生净土。我再讲一遍，这部经有什么好殊胜？你听了那么多，第一，它会忏罪力很强，忏罪力很强。你看普贤菩萨，连普贤菩萨自己每天都要修忏悔业障啊。菩萨自念我过去是无量劫来身口意所造的恶业是无量无边的，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不论是在家出家，那不管是你自己愿意的或是外面的恶缘来诱惑你，其实我们无量劫真的造了很多恶业，所以我们要每天真诚的忏悔。所以佛陀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啊。佛的弟子有两种是圣人，第一从不犯过的圣人，像阿罗汉他不犯过。第二个，你犯了过没有关系，佛陀说我的教法当中都一定有讲出罪法，出罪法就是一定有忏悔的方法，能常常忏悔的人就一定得到清凉。所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金钟之王的忏罪力是很强的。在西藏呢，金刚萨埵百字明也是要念七支供养的，而且要念十万遍呢。第二个，这部经呢是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以及净虚空遍法界的所有众生说，若有众生要成佛，你一定要最后修普贤十大愿。不管你是参禅的、学密的、修净土的、或持咒的、或言教，最后最后最后你的老师一定有一位是普贤菩萨。所以到最后你纵使现在不学，将来有一天你还是要学普贤十大愿。所以想要学佛一定要成佛啊，一定要学普贤十大愿，这也是他殊胜的地方。对不起，一个莲友可以帮忙后面的居士拿一下讲义好吗？刚新进来的。第三个，这部经普贤十大愿呢，可以求生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你可以求生弥勒内院，也可以求生东方药师净土，也可以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好，为了要增强大家信心，请大家看我编的讲义经文寄送与长行的那一部分，在第九页。如果没有找到或讲太快，请你举手一下哈。有没有看到第九页？七八九是讲念这部经有什么功德，在第九页有没有看到第四行，念普贤菩萨临命终时，请看第二行，第九页第二行，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只有普贤十大愿王不会舍离，在一刹那之间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当然这里有人会有疑问说，那我要不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可以，这个问题我留到最后一次再讲，因为这个问题会讲得比较详尽一点。但是请看一下，道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就表示有很多很多无量甚众，这些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自见生莲花中，会蒙佛受记。换句话说，念普贤行愿品求生任何一个佛国土都可以，但是若是你的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的话，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横普贤菩萨，所以华严海会你也会看到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知道。接下来有没有看到弥勒菩萨在这里？我多说几句，我知道大家跟瑜伽师地论很有缘，我自己也很认真读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我曾经遇到有一群法师，就是只求生弥勒净土的，很喜欢跟我抬杠，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我就念这一段给他听，我说你以为弥勒菩萨你小看他老人家就只有在兜率内院吗？没错，他的一生补处佛要示现八相成道之前，他的的确确在弥勒内院。所以像玄奘大师、窥基大师、虚云老和尚，他们的愿力的确上升都率内院见弥勒菩萨，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在西藏也很重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有般若经的现观庄严论，也有唯识的他讲九住心的注解啊，所以西藏人对弥勒菩萨也是非常的恭敬的。可是你知道弥勒菩萨他的本尊是在兜率内院之外，其实他也跟观音菩萨一样，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东方药师净土里面也有弥勒菩萨，西方极乐净土当然也有弥勒菩萨。你不要小看他老人家，你以为他只有在兜率内院吗？所以很多人不善学习佛法，就会执着弥勒法门而毁谤净土法门，这样是不好的，谤法的果报是堕阿鼻地狱的。好，这部经文不是就告诉你吗？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亲自说弥勒菩萨也在西方净土啊。好，所以总归一下，念普贤行愿品有三个非常殊胜的功德，第一忏罪力非常强，第二会发广大的菩提心。哎，我这生出家16年，很感恩文殊普贤观音，尤其是普贤菩萨。第三个，哎，弘一大师每天都是念普贤行愿品，地贤法师他的定课也是每天念普贤行愿品。那弘一大师呢，他一生多病啊，大家知道他求生净土，也弘扬律宗，也弘扬药师法门、地藏法门，还有华严经，但是他每天的定课最少会再怎么忙都会念一遍普贤行愿品，所以他最后预知时至。那地贤法师在他的传记里面讲呢，他除了讲天台教法，他每天会诵金刚经还有普贤行愿品，所以他修到最后也是说净土已经现前了，福来接我的。所以能够供养大家说这个忏悔法门很重要，念大悲忏当然也可以，你念发心念10万遍或100万遍，那当然呢，念大悲神咒也是可以得生诸佛清净国土的。所以忏悔法门很重要。好，我刚才讲大乘佛法有五个法门，第二个法门叫甚深戒，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而且三世诸佛啊一定弘扬般若经。我现在坐在这里的心情，我可以告诉你，三世诸佛一定弘扬的大乘经论有几部经。第一部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个是大乘妙法莲华经啊，大家知道多宝如来啊，第三个是般若波罗蜜，是三世诸佛一定弘扬，不管是小品、中品或大品般若。第四个是净佛国土，诸佛菩萨一定称扬赞叹其他诸佛的国土，就像你念药师经也好，你可以求生药师佛国土，也临终的时候你也可以念啊，求八大菩萨往生极乐净土。现在我觉得很多佛弟子啊，不论在家分别心很强，对不对？有些呢听到呢弥勒净土他就很欢喜，听到呢这个弥陀净土他就不欢喜，这样子也是分别心。我可以跟您说，对不对？药师佛他不会说，哎呀，你只能来我药师佛国土，你不能去西方极乐净土吧？那是我们凡夫的我执我见啊。金刚经不是讲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真正诸佛是无我的，你要求生哪个佛国土是看佛跟众生的缘的深跟浅。乃至于你临命中的时候，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具有信愿行，你要去哪个佛国土，观音菩萨也不会把你送错的，这要有信心。所以念法华经也是这样，在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说，若有人诵法华经，临命中时也可以求生阿弥陀佛净土。最后一品普贤菩萨劝发品说，若有人念法华经，临命终时会遇到千佛授手，而且弥勒菩萨亲自来接他，对不对？学佛法哦，要圆融一点，要圆满一点，不可以执一而谤他，这个很重要。但是三世诸佛一定弘扬呢诸佛的净佛国土，所以叫称扬诸佛这个功德经，有一部经叫称扬诸佛净土功德经，非常好。像阿弥陀经，这是鸠摩罗什这样翻译，可是玄奘大师就翻成了称扬净土佛摄受经啊。我们常常我们世间说，若要佛法兴啊，先要僧战僧嘛。 佛弟子要和和，在家出家要和和，南传北传藏传要和和，这样佛法才会兴盛的。你选哪个法门是你多生多劫的宿缘宿世的因缘？比如说有些人一开始他精神一开始学佛就诵金刚经非常欢喜，那表示你啊多生多劫你可能诵金刚经。好，所以诸佛会共同弘扬的是华严法华般若还有净佛国土的法门。净佛国土当然就包含五方佛跟很多诸佛的刹土，当然西方极乐净土也是其中的一个法门嘛。所以阿弥陀经说这叫做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好，但是这个当中呢，想要真正的就近成佛而让佛法跟外道不同的话，第一个叫甚深见，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一般大家甚深见是金刚经、般若心经大家很熟，金刚经。接下来我要鼓励大家再读鸠摩罗什大师的十卷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一天念一卷，十天就念一部。接下来还有要读三十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好，这些经你可以慢慢记，如果你找不到你来找我，我可以跟你结缘。过几天我们会跟大家结缘金刚经。那接下来你再去读玄奘大师的600卷大般若经啊，那你才知道非常的殊胜啊。大般若经虽然有梵文本在西藏也有，但全部完完整整的呢只有翻成到中文，所以中国人的福报是很大的。大家知道一个故事吗？玄奘大师在要翻译经之前，他是63还是64岁往生了。他往生前2-3年的时候，他就要求弟子列一个目录，哪些经要译的赶快译，因为他知道自己生命差不多了，要离开人间了。他刚开始大般若经呢，他想要结录，就是重点的录。可是他一决定以后，那天晚上他就做梦了，梦到诸佛菩萨放光，天人呢，哎，拿船方来，然后诸佛菩萨告诉他说，东土啊，大乘根性的众生跟甚深般若波罗蜜有缘，法师你不可以结义，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义，你知道吗？佛菩萨加持他的，在玄奘大师的传记里有写。你看他第二天升座以后就告诉弟子说，哎，各位我看不行吧，还是一个一个义吧。他花了3年把全部的600卷大般若经读完翻译完啊，动员了很多人。可是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几位读过大般若经啊？你不要说外国人，我们中国人可能读前面后面不知道，读后面前面忘光光。所以你要知道佛法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但是呢，你若读过大般若经，你再回来看大智度论，再来看金刚经的话，你的眼睛会发亮，会开正法眼障，你才知道。否则有时候金刚经啊，除非你像六祖慧能大师的根性，闻了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即心，你就开悟了。那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没了。可是你若读小品般若跟大智度论，它就有详细的解释，你对法义的体会会比较深入一点，这是我的建议。第三个叫广大行，广大行像什么呢？华严、法华或宝积经。好，那今天的讲经呢，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属于第三个体系广大行。第四个叫瑜伽行，也可以建成瑜伽行。念瑜伽的是原因是因为梵文本身是念 Yogacara Pumi 瑜伽师地论，所以念瑜伽或瑜伽这两个字都对，伽是中国的古字。瑜伽行呢，就是从小止观、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四念处，乃至呢我刚刚讲大正藏第15册里面讲的很多大小乘的禅观，都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乃至于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以及在座各位研究的瑜伽师地论，这真的是要穷尽你的生命去学习的。最后第五个叫净佛国土。净佛国土，这里讲净佛国土是每一个菩萨因地中都是菩萨。比方说举个例子，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叫法藏比丘，他发了48大愿。药师佛因地的时候发了12大愿。每一个诸佛菩萨在因地当中都一定有发很大的愿力，愿是他的目标理想。 愿会推动他去实践，然后当他积功累德广度众生福德资粮的时候，就会显现清净的净土，这叫净佛国土。净佛国土里面包含着呢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我没有把它分在广大行，是因为维摩诘经是讲心净则土净，还讲文殊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它最重要是讲这个维摩诘经的心净则土净。还有比方说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很了不起，他也有500大愿啊，在悲华经里面有，更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不晓得可能你一辈子都没有听过悲华经啊，有释迦如来悲华经啊，讲释迦牟尼佛发过那500大愿。在这里有一个重点，请问各位莲友，不管你学佛是多久，你发过哪些愿呢？你有没有真正的为广大的众生发过愿呢？像阿弥陀佛他发愿，第一个我成佛的时候，我的极乐世界绝对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我也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佛国土绝对没有地狱恶鬼畜生还有阿修罗道，这阿修罗也是不太好的，还有我的佛国土里绝对不要有魔障。魔虽然也有佛性，但是呢魔在佛在世的时候因为正法的功德力很大，但是当法慢慢的弱的时候，魔啊迷的时候，魔也会破坏众生的。魔只怕谁呢？只怕佛。但是呢希望呢，所以我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佛国土里没有一切内外秘密的一切魔障都没有。所以也鼓励大家，这次若是你有因缘从头到尾听完普贤十大愿，你也问问你自己，你从无量劫来，你曾经为自己跟为众生你发过哪几个愿，有空拿个笔记本把它写下来吧。因为当佛为你受记的时候，你必须在佛面前发大愿。像法藏比丘在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的时候，他非常聪明，他说啊，诸佛的智见广大无边啊，那这个不是我凡夫的这个境界能了解，老师啊，世间自在王如来，你可不可以为我表演一番？他说好，我用神通力把十方诸佛国土全部现在你面前给你看。所以法藏比丘他边看的时候就发愿，好，这个佛国土的优点我要，这个佛国土的缺点我不要。他花了5劫的时间那么长才把48大愿给发完了。请问各位，你会发什么愿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的第二功课，请大家想一想，你等到佛为你受记的之前，你一定要发广大的愿心，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学习佛法，不但只是说我们了解普贤十大愿的教理教义，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更重要要学习诸佛菩萨将来你发什么愿。好，这个归纳一下，忏悔法门，第二个甚深见是般若波罗蜜，第三个是广大行，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属于第三个系统的广大行，第四个是瑜伽行，第五个是净佛国土。接下来我要讲中国的大乘经论真的是博大精深的，不论在家或出家，要穷尽一生要把32部全部都读完了，真的很不容易。可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大藏经太博大精深了，相对的它的缺点就是比较不容易有系统性以及次第性，对不对？只能学着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可能你在哪一尊佛，在哪一世你学过金刚经，哪一世你学过法华经，哪一世呢你学过宝积经，那将来呢你就再继续深学。那肯定大家过去是一定跟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有缘，但是今生我们应该要更认真的去学习。所以我自己感受到说，中国人比较重经不重论，中国人很喜欢精简，中国人不喜欢次第法，都一下子叫圆顿大法。可是要告诉各位啊，圆顿跟次第是不妨碍的啊。我讲一句，请你自己抄：行步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步。抱歉，我没有幻灯机，下次好了。我也临时想到，行步，行修行的行，步步伐的步，行步就是一步一步。行步不碍，碍障碍的碍， 圆融就是圆融大法，刑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刑部，反过来写，这是华严经里的经文。华严经为什么叫经中之王？刑部简单的讲就是渐次法，一步一步一步的。圆融圆轮就是圆顿大法。举一个例子哈，像六祖慧能大师跟神秀大师的辩论，大家知道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的体会呢，是他讲的是本体，他讲的是圆顿法。菩提本来是呢无一物的，你有一物呢，那就不叫菩提嘛。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说，这个以后再说，这个很精彩的，以后再说。也就是说，菩提本身是没有一法可得啊，这个才叫真正菩提。你若还有一个念头说我有可得一法，那就不是究竟菩提。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听了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压倒了神秀国师。的确啊，他呢视线的就告诉你，佛法的就是圆顿大法，就是靠你的心性去悟的。但是神秀大师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也对。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下手功夫，代表我们的过程。慧能大师讲的是结果，神秀大师讲的是过程，两个人是一体两面，不冲突的。一个讲的是本体，神慧能大师讲本体，一个呢是讲体相跟作用。作用你还是要每天啊勤修戒定慧啊，时时勤拂拭啊，每天你还是要从思念处啊去观自己的心念啊。你若不从这个地方下手的话，你是没办法你净化你的身心的。所以我对金刚经的体会是这样啊，你可以注意听，从有言说一直到穷尽的时候，你才能够悟到无言说的那一着。我再讲一遍，从有言说的穷尽以后，你才能够悟到这个无言说的那一着，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无有穷尽，穷尽了一切法的以后，你最后才可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假如你现在一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对初学的人，在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佛就说须菩提啊，是提还因，这样的法不可以对初学人说。因为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的话，那连一切法都舍的话，连六度波罗蜜也舍，菩提心也舍，出离心也菩提舍，那全部都舍了嘛，就会变得诸法断灭相，知道吗？可金刚经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不说诸法断灭相啊，是不是？他是修一切善法，但是一切善法了不可得。所以你要这样两个角度去体会，这样才圆满的。好，也就是总结一下，剑法跟顿法是一体两面的。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这边坐电梯，我们这边是八楼，对不对啊？假如我们是到100层楼的摩天大楼，有一种人是爬楼梯一层一层一层，那就是剑法。有一种人是顿法，什么呢？坐电梯，一坐进去100层楼都通过。请问100层楼都通过的时候，他每一层的叫法他懂不懂啊？也都通达。所以这个就是华严经讲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次第法不障碍圆顿法，圆顿法也包容次第法，这个才叫圆顿大法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西藏有大圆满。什么叫大圆满？若那祖师曾经讲过，红教的若那祖师说，金刚般若波罗蜜不可说不可说的密宗境界，就是大圆满的境界。很多人我觉得尤其东南亚的莲友去学密法，我觉得都是喜欢呢咒语加持还有手印。其实我跟你讲，真正的大圆满是心法，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中国的祖师，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就可以成为肉身呢，对不对？是他的大悲愿力。一切法本来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是无常法的，可是六祖慧能大师为了要让大家相信圆顿的大法，禅宗的心法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用我的大悲愿力来示现肉身不坏让你看。否则一般我们依佛制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应该要火化的，可是为什么祖师他要那种大悲愿心呢？ 寒山大师也是肉身啊，无暇老和尚，对不对？这个，所以三个肉身呢，都在那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庙啊，这是告诉你什么？这个禅宗的心法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圆行步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步。你可以坐电梯，你也可以爬楼梯，但最后都能够成佛。那摄受众生的话，有些众生要教见次法，有些众生要教圆顿法。最后我就觉得说，因为中国的经论呢是博大精深，所以比较没有系统性跟次第性，对于中国的佛弟子来讲比较辛苦。所以我曾经还没有出家之前，我日以继夜看高僧传对不起，我从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弘一大师传、憨山大师传、紫薄大师传、谭虚法师传一步一步看。我也鼓励大家看，为什么呢？这给我很大的启发。高僧他怎么样示现在人间，他也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然后呢，我那时候白天教书，晚上我常常就看高僧传，然后看到呢，晚上啊，你明天要上班了，哎，再看半小时，再看半小时，一直到现在，高僧的行仪在你的内心会有很大的启发。那我可以发现说，中国的高僧立根的人起码要十年才会有成就，一般人都要花20年跟30年的功夫，在一个法门里好好的用功，你才会有成就。举一个例子，六祖慧能大师里面遇到一个法达禅师，有没有？他去见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顶礼，顶礼和尚，可是他头不着地的。六祖说：“你非常的傲慢。”他说：“六祖，你怎么不知？你怎么知道呢？”啊，和尚，你怎么知道？他说：“从你拜佛头不着地啊，你就是没有礼敬诸佛啊，所以你很傲慢，你心中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说：“没错，弟子念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大家想啊，念《妙法莲华经》从一部啊，起码要6、7个小时或7、8个小时啊，一天呢、啊，念3000部几年？10年，10年定在那边念《妙法莲华经》，你想功德力多大？可是他没有开悟啊，因为他还有细微的增上慢，而且他对一些法义他无法突破，他就问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是圆顿根性能开悟的，他说：“我没读过《法华经》，你背给我听。”他就开始念妙法莲华经，他一直念念念念，念了前面2几品以后，那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跟他讲说：“哦，我懂了，我懂了。”然后就为他开示妙法莲华经的大意。然后呢，当下法达禅师就开悟了，他说：“心悟法华转，对对对，他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对不对？”他就讲了这首偈颂啊。你读了那么多的经论，不是说不重要啊，你不要理解说啊、哦，那从此以后我就不。错了，各位，我们都没有3000部的功力，所以你怎么敲啊，怎么遇到善知识棒喝你啊，还是不会悟啊，不容易，我们的戒定慧基础不够啊，福德资粮也不具足。可是他有3000部的基础，这样为他呢好好的下功夫呢，他就跟他讲，心迷的时候呢，你就是法华转，你回文字转，你随山河大地一切的境界都在转，可是心悟的时候你可以转动妙法莲华经啊。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现在我们的人，我们台湾在座各位包含我，我常常在反省，我们的福德因缘资粮都不会输给古人，但是我们戒定慧的这个功德力啊，的确比古人差，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细水长流，有信愿行对一个法门，愿意花个20、30年去用功。假如你肯念30年的大悲神咒，难道你不会起码心清净一点吗？起码智慧开一点吗？一定会的。所以古人高僧呢，对一个法门呢，都要修学个20年、30年，最钝最钝的根性50年都会开悟的。所以供养大家。好，接下来最后讲第五个重点。古人呢讲经都有讲华严中的十门开启，天台中的五穷玄义。我想古人这个讲经说法那是有这个时间啊，我也可以这样讲，但大家不一定有这种心情听跟时间，所以我编了讲义，请看补充资料第一页。好，我用呢这个概论的呢，从第一页 到第三页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概论，来取代这个讲五重玄义跟十门开启。好，请看第一页。那因为讲义打得很清楚，为了节省时间，我就挑重点讲。请看第一，大经兴起。在大智度论里面说，诸大乘的经论在佛灭度以后，是文殊师利菩萨跟阿难伽罗等在铁围山外海内两界的中间而结集的。当时大龙菩萨把大方广佛华严经收在龙宫里，并没有传在世间。换句话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在定中为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为纯数的41位法身大士跟与会的契机弟子，他用了3721天而讲的一乘圆顿妙法。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个问题，南传佛教他不相信这个，原因是什么？南传的比丘相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他看到佛啊在菩提树下那21天就只是入定而已，他并没有看到净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广大无边的莲池的华严海会，他是看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注意，并不是看不到就代表它不存在啊。所以换句话说，佛啊，这里大家要注意，佛的定义有法、报、化三身。法身啊，大家知道佛有三身，法身是《金刚经》讲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故名如来。法身是无相，是净虚空遍法界的。第二个报身，报身就是佛因地里发愿，比方说法藏比丘发48大愿，经过无量劫而积功累德，成就西方极乐净土。好，像我们赞佛记里面说，白毫婉转五须弥，甘木澄清四大海，那是指阿弥陀佛的报身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佛都是84000相，84000好，84000光明，那都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那是菩萨才看得到的。为什么呢？菩萨佛啊，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他在华严会上的时候，他变成了青华台上卢舍那佛，所以他讲过梵广经菩萨戒，他要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在华严会上的时候，菩萨看到佛呢是广大无面无边的报身，而且每一个毫毛当中有84000的光明，每一个光明当中有84000的光中化佛。所以菩萨呢，乃至十地菩萨或七地以上菩萨看到呢，都是非常庄严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报身佛就站在我们面前呢，我们连他一个脚趾头看不到的。那为什么佛要现这个身呢？是要鼓励菩萨，你要发广大无边的愿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净虚空遍法界恒河沙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要发大愿广度众生，住持正法。所以佛为了要度广大的菩萨，所以才现报身。所以这部经，换句话说，南传的人他不会相信有华严经。为什么？第一，他在定中，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他看到呢，他只是21天在打坐而已。第二，这里讲华严经，佛当时讲完的时候并没有文字记录，阿难尊者跟文殊师利菩萨记录以后，结集经典也是在佛灭度之后，而且大龙菩萨把它藏在龙宫里面。好，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学术上呢，他只是重视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有时候呢它是有局限的。看第二，在龙树传跟真谛三藏的传记曾经说，龙树菩萨在佛灭度500年之后进入龙宫，以西方的时间算，大约在西元前后的一个世纪，西元一二世纪前后。然后呢，他见到龙宫的时候有看到三种版本，第一个叫上本，第二中本，第三个下本。上本呢有10，我打了一点，应该请自己加了一个字，10个3000大千世界围城记。 一个是天下围城术的起因。古人呢，四句叫一偈啊，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四句才叫一偈。你想想看，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围城偈啊，可见华严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你念念，你看看你可以背多少？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以一切遍理尽无余，这样才一偈呀。那你可以背十万三千大千世界围城偈吗？当然这不是凡夫的心可以接受的，菩萨可以，初地以上的菩萨可以背得起来。一个四天下围城术的品，龙树看完以后呢，龙树菩萨看完有中本，中文有498800偈，1200品，也非常多。下品有10万偈，十万偈呢印度人还可以背啊，十万偈48品，龙树菩萨呢，他就把所有的十万偈全部背完，然后流传在时间。所以龙树菩萨说，上本跟中本两本都不是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众生所能够受持的，所以它没有流通在人间。那今天我们讲的也不是下本，下本十万偈是梵文，从梵文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因为兵荒马乱，历史的演变，还有每个译经师，不管是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真谛三藏或其他的译经师，每个人拿的版本有时候也会有差异啊。纵使传到西藏，西藏也有，西藏没有整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西藏有十地品全部的藏文，还有其他邓简长篇短短的。所以今天讲第四个略本，是讲由梵文翻成中文的八十华严翻成39品，这是经典的兴起。第二个，那这个八十华严呢，传到中国以后，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华严宗的祖师是清凉国师，传说是文殊师利菩萨再来，把整部的华严经分为信解行证，请看讲义。第二，一举果劝乐生信分，就是说举起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的无上佛果，劝导一切的众生要号耀无上的佛法，而让你升起信心，这是第一品到第六品，一共11卷。第二个叫气修因气果生解分，是要让你了解菩萨道有很多很多的阶位，简单的讲是十地菩萨，菩萨因地修什么因，而将来成就什么果。因果这个因缘果报的缘起法讲得很清楚，才会产生正确的正知正见的理解，是第七品到第37品，是41卷。第三，脱法进修成成行分，是讲有38品，是讲菩萨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一共有7卷。最后讲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报生佛，他很慈悲，除了讲佛法道理让你相信了解，而且讲修行的次第之外，最后佛陀很了不起，请一个善财童子来表演善财童子53餐给与会的华严海会对不起，对不起，我讲的太发气，充满口水呛到。最后呢，释迦牟尼佛很慈悲，还请一位善财童子在华严海会上呢，把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52个阶位，或讲十地菩萨，他表演一番，就叫最有名的善财童子53餐，是第39品，有共40卷。好，在这里啊，当然我没办法详细说哈，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大家可以读，也可以建议大家读清凉国师的《华严经》书抄啊，这有华严联社出版的，有十册《博大精深》，很了不起。我读过这样子。那这当中我要介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四个菩萨非常了不起。中国有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五位菩萨，跟我们的缘都很深。可是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位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根本智。也就是说，善财童子他表演呢，第一个的老师非常重要，叫根本智，就是启发你佛法的这个最根本的智慧。那所以他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做代表。所以学习佛法啊，我们讲慈悲智慧，事实上智慧应该摆在前面，智慧很重要。佛在大乘经论曾经说，福跟慧两个都很重要啊。大家知道佛陀都是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对不对？佛陀也是多生多劫福慧圆满的。但是佛也曾经说，假如你的因缘不许可福德跟智慧要选一个的时候，应该先选智慧。因为选了智慧，起码呢你不会造恶业去堕落。假如你光有福报，不一定有智慧。有些佛弟子会说，哎呀，修福报很重要啊，我们要拼命要修福，福报到了呢，就会智慧就会爆出来。错，爆不出来的。因为福报跟智慧它修的因是不同，当然福的智慧是会相互影响，但是成佛最后的一关是要般若波罗蜜。所以我讲在华严会上，第一个要修般若法门，般若波罗蜜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善财童子的这个第一个老师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个以后我还会介绍。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还是七佛之师，这里的七不是刚好数字，是代表过去东西南北上下中，七跟阿弥陀经一样，代表大圆满的意思，七个方位。事实上文殊师利菩萨是诸佛的老师，所以在中国四大名山的文殊的五台山里面，你会发现假如你有去参访，没有去参访，你看 VCD 或 DVD， 你会看到在五台山里面可以看到什么显教跟密教。因为在西藏的无上密续里写着，注意听哈，若有众生造无量的重罪，诸佛千佛都不能救度，但是有一个佛可以救，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过去的时候叫做呢南无龙种上尊王佛，在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有。那现在他在北方的世界示现成佛，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将来文殊师利菩萨还会再示现成佛。为什么只有诸佛菩萨都不能救，只有文殊师利菩萨可以救呢？就是当众生造了很重很重的罪业的时候，他要让他观罪性本空由心造，观罪业的种子都了不可得的时候，要学般若法门，这样子才可以彻底忏除重罪。像我们现在一般拜大悲忏或地藏忏或金刚宝忏，都还是属于有相忏。有相忏就是这个有能理的人跟所理的境界，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还没有办法究竟清净。在后面忏悔业障我还会详细讲，真正要修到呢，像法华三昧的一念呢跟真心相应的时候，净虚空遍法界的业障都忏除。举一个例子，假如现在这个房间全部是黑暗，你怎么样让它不要黑暗呢？第一，点蜡烛；第二，你在黑暗当中摸索，按对了开关，哎，一灯能破千年暗呐。千年暗代表我们无量劫累积的重罪，那你忏除的当中，你忏除多少啊？你就看你的功力。但是你要在一念之间与真心相应，一灯能破千年暗的话呢，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很重要？所以显教拜文殊菩萨，藏传佛教也非常重视文殊菩萨。甚至藏传佛教里面，在入菩萨行识任何一部的论里面呢，他一定会念一句话，我念一下，那是藏文，他说 장베르순놀주바라착테로敬礼文殊师利妙童子。他一定在论点里面当中一定要写这句，为什么？西藏人要重视辩论，辩论要背经，你没有智慧你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偈颂背起来。这些各位莲友今天开始发心啊，我要讲十次，回去开始背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吧，开始发心背，你看看你能够背多久，你背久了我下次讲观想的时候你才会有受用，因为华严有华严的观法，对不对？希望大家精进啊。然后呢我们相互勉励，所以西藏人你要背经还要跟人家辩论，你不能说背到一半，哎，等一下我回去翻本子吧。所以所有的偈颂他通通能够背在脑筋里。那西藏的喇嘛要背经的第一个呢，都要拜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根本智。所以中国人有没有受文殊菩萨加持？有，你读华严法华也都是文殊普贤的加持，你读金刚经、心经、小品般若、六百卷大般若，反正只要是般若法门呢，文殊菩萨都护念你，只是你不认识文殊菩萨而已。再加一句，这里讲了根本智，古人最高的标准是要开悟。禅宗里面讲参方须具参方眼，古人跟一个善知识最少跟五年，不像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跟一个师父呢一两年就问导游就走了。其实说实话，不论在家出家，这样不容易学到东西的。古人跟一个善知识一根起码是要五年的，唯一什么五年，那根性不好的继续学还要十年。那怎么样才可以离开你第一位善知识呢？在高僧传里面以及我读到的中国大乘经论是起码要开悟，悟了以后你能够有正法眼藏，能够分别佛法跟外道的是非正邪真假，你才可以离开善知识的。否则你出去的话呢，这么多邪师说法数如恒河沙，不论是教内教外不同的宗派，你怎么样分辨呢？要跟你的善知识学。所以西藏呢拜上师啊也是很重要，也要很谨慎的。好，这里讲根本智呢，最高的标准要起码要开悟。第一点的标准就是你不开悟，起码你可以分辨正邪真假，你才能够呢知道自己有参方眼。所以禅宗说参方须具参方眼呢，否则你没有参方眼，你没有知道是非正邪真假，你怎么知道那些善知识？那你出去呢，说实话你去参学，美名叫参学，事实上你是出去流浪而已，你只是在浪费你的生命。所以古人讲赵州八十又行脚，你看赵州八十岁的时候还要去参学，表示说呢他觉得他自己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善知识。可是有几个是赵州禅师呢？不多。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就遇到好的善知识啊，像这里是个正法道场，妙净老法师是很了不起的大善知识啊，要抓得紧，要好好的跟他学习正法，学到呢你心中真的有正法眼藏的时候，你才能够出去参学的，你才能够广度人天的。所以在这里善财童子表演说，学习佛法第一个般若法门很重要，第二个第一位老师是你的启蒙老师，要能够得到根本智。根本智以后他就开始去参学，那参学呢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是呢佛教内佛门佛弟子，在家出家，佛门外的婆罗门，一切他都参访。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以佛教伦理来讲，虽然声闻律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可是在善财童子的眼光呢，看一切的善知识都是佛菩萨的化现，这个以后我还再说。他看一切的善知识他都会很真诚的顶礼，他内心有恭敬心。那各位想想看，五十三参啊，就像爬一座山啊，第一位善知识他开始去参访啊，佛门内的佛门外的婆罗门或外道，或是贩夫走卒或王公贵族或王公大臣，他都去参学。那当然他参学一个善知识，他还问他说，以你的智慧告诉我还有哪里有善知识，那某一个善知识呢都会告诉他下一位善知识是谁。 那请问各位想，53除以2，一半应该是27，对不对？请问27是谁耶？讲义上有写啊，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意义很深啊，请大家翻开另外一份经文，寄送与长行那一份，请你翻开第五页，第五页讲到恒顺众生啊，请看第五页的第七行，有没有看到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请你画三个星星记号，这是全部华严经的精华啊！当然每一句都是精华，但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殊胜的。好，我先简要的介绍，等到讲到恒顺众生的时候我会详细讲。他说何以故？过去现在诸佛的如来都以大悲心为根本的本体故，因为众生，所以所缘境第一个是众生，观众生而起一切的大悲心啊，众生是第一个所缘境。所以在入中论里讲说，慈悲有三种，第一个就是众生缘慈，你众生看到众生苦你会生大悲心，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这里的菩提心简单的讲就是大悲、大智跟大愿三个加起来都有。那依经文来讲呢，它比较强调的是誓愿心，发誓的誓，愿力的愿，就是你有了大悲心以后就会发广大的愿心啊，比如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菩提心当中一定也包含着出离心啊。菩提是觉悟的意思，你要从五欲六尘里面呢，轮回里面而觉悟，所以成等正觉，小的觉悟包含四念处的觉悟，大的觉悟呢包含成就的成佛的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正觉，佛的正觉。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众生，第二个大悲心，第三个菩提心，第四个成等正觉的心，这四个心是普贤行愿品的精华。那因为诸佛如来都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所以在十方诸佛国土里面，好，我常常说排行榜第一名的是谁，就是这位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它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所以学佛第一个都要先学慈悲，为什么？因为对治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众生最苦是什么呢？非常的残忍跟自私自利。所以学佛为什么要学第一个悲心啊？大家都听过很多经文说，常常要把母亲对孩子的慈悲把它转化去对一切的众生，扩大你的悲心，其实那样的悲心当中还是有杂染的，还是有我执的，但是它是从迷的妄心当中让你转变觉悟心的第一个关键，就要发大悲心。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但是在显教，在密教每一个小朋友一生出来都一定会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就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这跟我们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功德是一样的。在这里我多说了，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修行念咒啊，跟念佛号是一体两面的，显跟密啊是一体两面的。看我的手，手掌外面就是显教，显教就是可以显露在外面啊，密就是像手掌一样，密不是指神秘，密是深奥到一般众生都无法理解，这个才叫密法。那密法为什么不公开？你没事你总不把手掌这样给人家看吧，气了机他才会为他说密法的。所以学密法的这个先决条件要有显教的大乘基础，你这样的密法才是正知正见的密法，否则是邪密、杂密还有乱密，什么妖魔鬼怪的密。所以诸佛如来大悲心呢，所以呢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 那念佛号呢是呢显教的修法，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念佛，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呢都会自古以来就会敬畏天地鬼神啊，都会求佛求佛菩萨，有一个求。西藏人比较喜欢念咒，所以念 Om Mani Padme Hum 跟念大悲观音菩萨的名号功德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不要分别。那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就好像譬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座山里面呢最高最高的支柱是什么？大悲心。所以再看回讲义，为什么第二十七位是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在这里大家希望要大家了解观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也就肯定跟你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切诸佛要成佛，第一个一定都要修大悲观音法门的。那在观音法门里面我想大家在座各位莲友这个根性很好，我多说一些哈，我今天讲的发喜充满这样。观音呢，一般我们讲观音只有三经，事实上观音的经典非常多。观音呢，普门品、妙法莲华经、楞严经、耳根圆通章，还有一个建议大家要去看的华严经二十七观自在菩萨章，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一章，应该好好去读。这个观自在菩萨呢，是代表善财童子的二十五三参的大悲观音法门，代表他的因地。另外呢，这个耳根圆通章啊，楞严耳根圆通章也是他修的一个因地法门，他是用这个二十五位菩萨耳这个圆通啊，释迦牟尼佛大家知道故事，阿难尊者差一点被摩登前女渡走，那佛呢请二十位菩萨站起来报告啊，那他代表耳根圆通。普门品呢是代表华严的，代表妙法莲华经啊，这个观音菩萨已经登了十地等觉菩萨寻声救苦普门示现，所以他是讲他的作用。可是你要对观音法门他的因地修行方嘛，建议大家要去读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有圆音大师的楞严经讲义，还有要读清凉国师的这个华严经观自在章的注解，这样子你对观音法门才会比较深入。接下来再看五十二位弥勒菩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弥勒菩萨是呢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善财童子也去参访他什么叫做慈心三昧，而且呢弥勒菩萨住在慈心三昧的这个一生补处佛的宝阁楼阁里面，代表慈心遍满尽虚空遍法界。最后一位文殊大智观音大悲弥勒大慈，你要把智慧悲心跟慈悲真正实践而要去做，就是要大恨普贤王菩萨。所以为什么这个经文一开始普贤菩萨称赞如来圣功德已，告诉与会的菩萨跟善财子的童子说，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不可说不可穷尽，但是要成佛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也就是说啊，普贤十大愿是把文殊的智慧、观音的悲心、弥勒菩萨的慈心，把它具体实践的法门。所以任何菩萨在华严会上都要修普贤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里我要说明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还有表一个很深的意思，大乘的法门不渐渐只限于出家众，大乘法门只要关键发菩提心，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任何一个法门你都可以行菩萨道。所以大乘佛法给佛弟子提供了一个很大广大的空间。还有一个大乘法门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有一个重点叫历事练心，哎，你可以写下来，历事练心，经历各种事情去磨练你的心境。小乘你修慈悲观啊，小型的五庭心观里面当然也有慈悲观，他的观想对象所缘境可能很少，或是跟你有缘的人。可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要破无我， 除了修我空观跟法空观之外，还有一个立誓练心。比如说你修忍辱波罗蜜，假如你观在清净的兰若，没有人骂你，你怎么知道你忍辱好不好啊？你一定要在呢人与人之间相处，在僧团里跟大家共住，或连友善在相互共修的时候，你遇到境界人家，而且那种境界是你自己心里不提防的，人家突然骂你一句的时候，哎，你才不起心不动念，你控制自己的念头，这样子你才要真正的有忍辱波罗蜜。所以善财童子有一个更大的功德，就是要真正的功夫啊，大乘的法门呢，是要在各行各业立誓练心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呢是很适合在我们现代这个行业，现代这个社会大家去磨练的。因为你要很好的福德因缘，到亲近兰若欲、亲近善知识，或参加佛七禅机，那当然很好，那都要具足很多福德因缘。可是呢，你在待人处事当中，你行住坐卧的时候，怎么样学善财童子呢？你就用十大愿王常常来反省自己，看看你对人家有礼敬诸佛吗？对别人有称赞如来吗？对不对？看到福德因缘来的时候，做得到的时候，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广修供养呢？那遇到做错事情，有没有跟别人呢忏悔业障呢？所以十大愿王是要让你在待人处事当中真正去磨练的。最后这一段我再补一个，假如你有机会去朝圣的话，山西省有一个崇善寺，崇拜的崇，善良的善，中间他供的佛像呢，就是呢中间是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菩萨，你们看到的右手边是大智文殊舍利菩萨，你们看到的左手边是普贤菩萨。所以文殊观音普贤，其实这是以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表法。多年前我去过，我第一次看到的非常欢喜。对，很特别的是文殊菩萨呢也跟观音菩萨一样，有一千只手，每一千只手有一个钵，每一个钵有一个化佛，代表文殊是千佛之师啊。又因缘下次我可以带照片来啊，让大家看。那文殊舍利菩萨其实他也有发十大愿，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只有普贤菩萨有十大愿，其实文殊舍利菩萨也有十大愿，以后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会引用给大家。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深入经藏啊，你才会智慧如海啊。所以整个华严经的这个表法是文大智文殊舍利菩萨第一，中间观音菩萨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然后呢弥勒菩萨代表慈心遍满，你行菩萨到利益一切众生结善缘要有慈悲心，最后要成佛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好，再看时间差不多，再看第三段这个大经翻译。上面打得很清楚，请看第一，华严经从梵文翻到中国以后，保留下来的有三个版本，有六十华严、八十华严跟四十华严。请看讲义。一，晋朝的时候翻译的六十华严是东晋的沙门，对不起，那个沙字打错，哎，三点水，沙门叫知法林，由于田国带回来华严经前面的三万六千颂寄送。当时呢吴国有郡内的这个内史叫孟仪啊，智者大师的仪，孟子的孟，有一个右卫的将军叫做笃熟度，他在呢扬州建了一个道场，就是唐朝的润州的上元兴华寺，礼请天竺来的这个沙门佛陀跋陀罗啊，翻成中国话叫觉贤法师而翻译的，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三月十日，一直翻到元熙二年（公元的420年）六月十号翻译，全部一共有34品60卷。第二年（公元421年）十二月校订完毕，这就是历史上的六十华严。六十华严建议大家也要读，原因是假如你读清凉国师的书抄，或是早期的探玄记， 古来的祖师，因为经典是陆陆续续翻译到中国，古来早一点早期的华严宗祖师引的经文都是六十华严，好，跟你现在看到八十华严有些经文是不同的。好，请看第二页讲义。唐朝的时候，八十华严是唐朝大家最知道的武则天。武则天虽然在历史上被批评的不太好，不过他在佛门来说，他是佛门的大护法。他当时请了于田国三藏法师时差难陀啊，时差难陀翻成中国话叫喜学，带来了华严经四万五千颂啊，比净译的经文更为完全。哎，刚才大家记得吗？龙树菩萨在印度取的记诵是十万颂啊，所以事实上这个时差难陀罗带来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在正圣元年，公元就是695年的时候，3月14日，时差难陀奉武则天的诏书，在东都的大内遍空寺翻译。当时义净三藏、菩提留支、贤首、圆策、富离等很多了名的高僧大德一起翻译。到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的时候，10月8日圆满，一共花了5年的时间，才把八十华严全部翻译完毕，一共39品，80卷流通。那大家都知道，武则天很了不起，因为读到这个华严经非常的欢喜。武则天其实读经论也很多，她就写了一首最有名的偈，大家知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偈颂一出就千古流传，一直到沿用今天，直到我们今天也在念。其实他讲无上甚深微妙法是指什么？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当然我们现在演绎成说一切的佛法都是无上甚深的，这是真的。哎，我们要有恭敬心，很珍惜。最后再看第三，唐朝德宗贞元这个年间有翻译四十华严。四十华严是八十华严最后的一品，叫入法界品。那一品再详细的翻，在贞元11年，公元795年11月找到梵文本，好，进贡到中国。当时的梵文本是进贡给皇帝，皇帝呢就下令唐德宗在贞元12年，公元796年6月初5，由济宾国的三藏法师叫做般若，这位法师他的名字就叫般若，奉皇帝的命令开始翻译。翻译到了从贞元12年到贞元14年，公元798年2月24日翻译完毕，一共花了3年的时间，一共40卷。当时的清凉国师啊，写华严经的书抄清凉国师也参加译经，还有圆照大师也翻译同经。今天我们要讲的是40卷华严里面的第40卷啊，这样听懂了吧？今天是讲四十华严中的第40卷。因为这部经文章非常的文理都非常的好，善知识开示的很详尽，尤其是善财童子53参，那所有最后浓缩的要具体的修行方法就是普贤十大愿。所以当时翻译的时候，不但在中国，在鸠摩罗什大师的故乡济宾国，以及克什米尔，以及中亚，当时的所有的人呢都念，乃至于当时传到西藏，很多人也都念普贤十大愿，他念的是藏文。所以这部经呢是功德非常的殊胜，也是非常的精要的。好，9点32分，今天呢我想就讲到这里啊，介绍了讲经的缘起，谢谢各位，也讲了这个大教的兴起版本，还有讲到华严经分为信解行证啊，最重要是善财童子53参，有空的话你可以回去读四十华严。然后 然后你看看善财童子这五十三餐是很精彩的。然后呢，最后我再举一个，弘一大师对于六十、八十跟四十华严都下过功夫。那因为有些经文呢是重复的，所以弘一大师提倡九九华严，你可以写一下。八十华严从第一卷到第五十九卷，我再讲一遍，八十华严就武则天下令翻译的，时差难陀翻译的，从第一卷读到五十九卷，完了以后跳过来读四十华严，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这叫九九华严啊。弘一大师有一个读华严经的次第，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若需要的话，法师提醒我，我下次可以引印过来啊，供养大家。然后我就是按照这个方法，从九九华严开始读啊，一天读一卷，就起码要一个小时，九九华严从头到尾才读一遍。我读了很多很多遍，这样的经文先要读熟，然后你再慢慢去看注解。下一次啊，就是明天我们从讲义第二页开始介绍华严经跟普贤行愿品到底有什么殊胜。那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题是什么意思？普贤菩萨，普贤普贤发普贤菩萨的心，普贤心是什么意思？请大家看第三页啊。假如你有空的话，也建议你可以先回去预习一下啊。我讲义打得很清楚，讲普贤十大愿，第六个普贤十大愿十个角别，这个十个表解啊，要提醒大家，这是我跟我师父学习佛法以后，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把它整理的一个表，这个表非常的殊胜，请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研究。第四页呢，就开始针对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尊如来，我们会配合着讲经文，也会配合着讲这两本的课本。那相关呢必要的讲义，我会陆陆续续的打出来啊，供养大家，可以节省一些抄的时间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我们念回向文，请拿一份回向文给我好吗？后面的脸有，对不起，有正反面的有没有？有一个广大发愿颂，好，老师给我一张好吗？不好意思，好。录音可以继续录哈。我这次非常的高兴来法印学院这个讲，所以我也是生百千万劫难遭遇想，我在想了无常想，搞不好讲完我就往生了，对不对哈？我有这样的功德力更好，所以无常很难说，所以我这次呢，我会不吝法的尽我所知道的呢，尽量供养大家。然后讲经从明天开始可以问问题，建议你可以写纸条，也要写名字啊，因为写你名字是礼貌。然后若是我回答不完，我可以单独私底下回答。若是你听到某一段你对哪些经论有特别有兴趣，你又不嫌弃，你也可以私底下来问我，我可以提供你很多书单，可以让你每天深入经藏，法喜充满。那在这里呢有一篇广大发愿颂，请看这两张，这一张有两面，我解释一下。先看附录三普贤菩萨发愿文，这篇是非常好。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大家知道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在法华三昧忏的忏仪后面呢，他自己依普贤十大愿而写的这篇文非常好。我自己每天晚上要睡觉前也会念啊，除了念我每天晚上要念的东西很多，除了念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之外呢，还会念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啊。印光大师也赞叹很好，发愿呢，不单单只是嘴巴念而已，第一个要先有口，可能没有什么心，反正就跟着念，可是慢慢呢每天发愿，发愿是对佛菩萨发愿做证明，请佛菩萨加持我，同时发愿也是对自己的提醒。所以刚开始一定是有口无心，可是你每天发久了，就有口也会有心，到最后你每天呢不念，你虽然无口，但是你的心念念会跟佛菩萨的愿力相应。所以鼓励大家每天要发愿， 不管你修任何法门，你要发愿求生弥勒菩萨的内愿，弥勒菩萨也很好的发愿文，哎，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五个菩萨都有很好的发愿文，若有兴趣我会慢慢供养大家。这个呢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是智者大师自己写的，他是依普贤十大愿呢来念的，所以希望大家你今天晚上可以念，翻过来是今天我们待会大家一起念。龙树菩萨有写了一个广大发愿颂，这个发愿颂里包很多诸佛跟菩萨的名字，藏文里面也有藏文，西藏人每天也会念这个广大发愿颂，他是念藏文的。那这广大发愿颂是赞叹说，我要发愿跟一切诸佛菩萨，好，有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有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很多很多的菩萨。那我觉得最近啊战争很多，众生业力很大，好，我觉得呢我们有这个福的因缘来学习佛法，那也是诸佛菩萨加持，也希望大家合掌，然后跟我一起念，我念一句你跟着念，然后心里观想，观想你的心中啊放出无量金色的光芒，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这个也是华严的观法之一。好，请合掌，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啊，所有一切众生类，过位现在是无尽，而诸佛刹广无边，彼无边刹尘充满，又一一成为一刹，广大佛刹如尘等，一一刹中正觉尊，如尘无量我普理，彼尘被具诸佛刹，刹中佛佛我称赞，我常供养以一心，今如陈述广大劫，顶礼诸佛及法众，我于三宝常归命，我悉持以诸妙花，集众宝具常普施，若我已起一切罪，我今普净而忏悔，若我未生一切罪，我一切时常远离，所有一切圣福事，我于一切常随喜，此福回向与有情，即佛无上菩提果，如佛正法中所说，愿力坚固复真实，我常供养诸世尊，愿我最后得成佛，愿我生生俱生智，常如妙吉祥菩萨，悲心喜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菩萨，慈善爱眼视众生，啊、哦，对不起，我念错，贤善爱眼视众生，愿与普贤尊无异，慈意善观诸情品，愿我常如慈世尊，不施愿如虚空库， 十戒愿如神通会，
十戒愿如神通会，
忍入精进二度门，
忍入精进二度门，
愿我悉如常精进，
愿我悉如常精进，
定力能摄诸散乱，
定力能摄诸散乱，
愿我得如金刚手，
愿我得如金刚手，
善说十地诸法门，说至愿如金刚藏，
说至愿如金刚藏，
于佛世尊善请问，
于佛世尊善请问，
愿我得如除盖障，
愿我得如除盖障，
身心智慧俱坚固，
身心智慧俱坚固，
愿我常如坚固慧，
愿我常如坚固慧，
神通无碍善方便，
愿我得如无垢
称，
善护众生诸善根，
勤勇愿如常勇猛，
善说波罗蜜等法，
愿我得如无尽意，具足无量妙音声，愿与妙音尊无异，
愿与妙音尊无异，
尽善知识心无懈，
尽善知识心无懈，
愿我生生如善财，
愿我生生如善财，
虚空无欲法能宣，
虚空无欲法能宣，
愿我得如虚空藏，
愿我得如虚空藏，
地能长养诸世间，
地能长养
普利愿如地藏尊，
普利愿如地藏尊，
悉除贫苦利众生，
悉除贫苦利众生，
愿与宝藏神无异，
愿与宝藏神无异，
语出无尽妙法宝，
语出无尽妙法宝，
愿我得如谭无竭，
愿我得如谭无竭，
智慧坚立复常勤，愿与常提尊无异，
愿与常提尊无异，
此等最上诸佛子，
此等最上诸佛子，
最胜功德具无边，
最胜功德具无边，
名称广大富无尽，
名称广大富无尽，
愿我名称亦如是，
愿我名称亦如是，
我此赞佛功德具，最上甚善及广大，
最上甚善及广大，
普愿世间诸有情，
普愿世间诸有情，
助彼最胜功德具，
助彼最胜功德具，
我此普贤殊胜行，
我此普贤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阿弥陀佛。谢谢各位，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好，圆满了。